这个很快7月初10就是莲花生大士的圣诞，所以这个说这个姻缘也很好。这个莲花生大士的名号甚难得闻呐、啊，不容易听到。我举个例啊，你是佛学大词典里头这么高一摞，你查莲花生大士他没有啊，所以证明是甚难得闻呐、啊。我们这个只知道密宗啊，只知道密宗祖师是龙树菩萨，不知道莲花生大师。日本就从中国学去了，成为东密，也是龙树龙树菩萨啊。那这两位呢，是互相为师父和徒弟的。莲花生大师在这个释迦牟尼涅槃之后的8年降世，唐朝的时候到了西藏。释迦牟尼佛涅槃的时候是周朝，唐朝又到西藏，所以现代有些人就不相信这是一个人了。那实际莲花生大士呢，寿数是1000多岁，龙树菩萨的寿数是800多岁，龙树菩萨的弟子龙智700多岁。所以玄奘大师唐三藏啊去取经的时候啊，还亲见龙智，龙智只像20多岁的人呢、啊。所以现在这些人就不信呐、啊，大家这个就对于这个事情呢啊，就觉得好像是有些附会。所以对于这个龙树菩萨入龙宫取华严这些事情，大家都得了，对于取出楞严，说大家都是很多人就不能相信。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啊，大家都以这个常识啊作为真理的标准呐、啊。现在有一些这个奇异功能啊，就把这个常识给破一破啊。所以大家都这都是在情见里面。莲花生大师啊。这个密教祖师、他的这个报身就是慈悲观音，法身就是阿弥陀。所以这个祖师之中，这个莲师和这个莲花部和弥陀就是弥陀嘛，弥陀的化现，说这一点也是很特殊的啊。所以若那祖师是红教的法，他就和别的这个祖师不大一样啊，特别尊重啊，尊重这个净土法门啊，尊重阿弥陀佛啊，这些是我们应当知道的。这个唐朝到了西藏，藏王的太妃向这个莲花生大师求开示啊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就是当年呢、莲花生大士啊，对于这个西藏的这个领袖的太妃的一个开始。他所要请的是个什么呢？极深取证简要之法。极深就在这一身，就还就是这个身体啊，就取得了正果。而且是简单重要的法，他所要求的请莲花生大士啊所开示的是这样一个法，所以底下所答的呢就是这样的法。 你要极深取证，这个是简单的而且是重要的，而且也说必须的，这从浅入深呢、但是浅的地方呢，那恰恰是根本呐。所以我们一步一步谈下去，那到了最后，我们再着重的谈一谈了。所以他头五句，就对于一切凡夫说的，就因果业报虚信非虚，生死是大无常迅速因酒解脱。 你任何人都应当有这样的觉悟啊，相信这一切事情是这个因果是绝不会错乱的，所以一丝一毫都不爽啊。业报就是跟这个业，因为你作业就要受报，不然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没有公理混乱的一个颠倒的一个世界。很多好人，像岳飞30多岁连儿子女婿都杀了，你说这个他这个为国啊，啊保护祖国呀，这个保护人民呐， 啊可以这个冒生死啊，跟敌人搏斗，这战斗啊，这是个好人呐、啊。但是他死了，是不是？你曹操，我的心坏了，很坏了。他寿终呢，是不是？你要没有这个所谓这个因果，它就是三世的因果啊，我们要知道啊。所以欲知过去因，现在受作是，受者是啊。你知道过去种了什么因呢、啊？你现在你所受到的，就是说明你过去的因。欲知当来果，现在作者是。你知道你以后怎么样，包括今生以及未来无穷的生啊，你要受什么果，你现在所做的就是。大家这么发心这么修，那就可以往生，可以成佛。那一般人就无穷无尽啊，他就是都是生死苦果呀。你做好事受好报，做坏事受坏报，这个业报啊，这是丝毫都不爽啊。所以连佛成佛了之后，还有这个白艇穿足之宝，把脚扎破啊，还有几天头疼。嗯，这个头疼啊，这个是邻国带兵打进来了，就是要灭释迦牟尼佛这个王族十种啊。佛释迦牟尼佛是以十姓十啊，所以现在和尚都写石某某，但是都以佛的这个姓为姓，石就是石释迦牟尼那个石，这是家族的啊，这个姓灭这个十种。这个大目犍连他们都请佛，就佛不管了、啊、他们不忍呢、啊、打来之后都要杀掉，琉璃国王打来了都要杀掉，兵很累打不过，大目犍连就把这个所有的十种搁在钵里都拖到33天。大目犍连佛弟子中神通第一，想不想他免这个难，等到兵退了再从天上把这个钵请下来，一看都化成血水。这是什么因果呢？就当年就是说是这个一个也是一个民族啊，啊一个部落啊，这个天旱水就干了，就吃这个鱼啊，水天旱水干了，没这个粮食什么别的东西少了嘛，这鱼嘛就是这干了就好打了嘛，就把这个鱼就吃光了，最后一个鱼王啊，他们就吃这个把这个鱼王也吃了。释迦牟尼佛那是个小孩，这小他没有吃这鱼的肉，就拿了个竹竿敲了这个鱼的头3下，就是好这么大的鱼少见的是吧，他看拿竹竿敲了3下鱼脑袋。那么现在是什么呢？这个十种就是当年吃鱼的人来打的呢，就是这条大鱼和这一群鱼，所以必须要把十种消灭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就是因为敲了几下鱼脑袋头疼3天，说这因果业报啊，因果业报虚心非虚啊，生死事大啊，这个生死这个事啊，我们这个生死事大呀、啊，这个还是注意的不够啊。你要知道这个死啊，啊，我们当然不要怕死啊，但是死如这个深龟脱壳，活牛剥皮呀、啊。你能说我难过的要死吗？所以证明这个死是非常难过的。你好好的一个人，他要死啊，你死的时候那个种种啊，有的惨叫啊。 有的是头撞墙啊，种种的。所以这个无病而终啊，很安详啊，有的人内部也还有苦啊。当然这个有轻有重，但是他不是一生的事啊，他这个完了之后，他马上又入生啊，又要死了，无穷无尽的死啊。就这么轮回啊，这个事情很大嘛。这个事情很大，你怎么去解决呢？可是无常很迅速啊，不要以为我们的身体很壮啊，你看这个就是这个很快很快，我快八十了，但是我都还一刹那，无常迅速啊，就是活一百年也是很快很快的一件事情，应求解脱，根据这个情况，生生死死无穷，而现在这个无常很迅速。而且因果业报，你知道你过去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啊？这本账不知道啊，下面一篇账你应该干什么？应该是给你排的啊，这本账得排在你下辈子去还哪一笔债，是入哪一道？不知道啊。当然，这个玉皇大帝的帝师啊，帝师他都有神通啊。他这个五临快要死了，就五衰相现，头上的花就蔫了，这个腋下就出汗，就是快要死了。他这现这个相，他自个儿用天眼一看，他能知道人死了从哪到哪啊？他一知道他下辈子在一个什么什么地方，在驴的耳朵里头长了一个烂的东西，里头变大里头一条蛆。你看玉皇大帝下一生变成这一条蛆。这个不是说我这一生我做的都是什么，我就一定对这一生的这个报，有的今生就显现的是不多啊，那都很特殊的，来生也不见得显现的，因为这个账很多了，都好像那个都给你排上了，都给你登上记了，是不是？你这个笔试排在什么日子里头，未可知，是下面一篇是什么你不知道，你不可以根据你的今生的这个行动做判断。我今天没有做好坏事，我下辈子坏不了。那玉皇大帝做什么坏事了？下辈子变个蛆，驴耳朵里头的蛆。这就求释迦牟尼佛，求这么教给他传道法，他赶紧在这几天给我加紧用功，不免于去变蛆。所以应求解脱啊！所以就是说，底下就说怎么求解脱了，就是要去求解脱，怎么求解？先寻测金刚喇嘛，因为他们都已经都是密教，先要找一个金刚喇嘛寻测，就是你要去寻是求啊，测是挑啊，不是盲目的。这是不容易找到嘛，所以你得寻呐、不是到处都有啊，而且这到处都有，就是有这几个之中你要选择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叫学密，这一点。所以现在不是现在目前只有很多，就成了一种做生意，交多少钱就做交供养，我就传法啊，就成了买卖啊，这很不入法。真正在西藏啊，师父看徒弟三年，徒弟看师父三年呢、这三年不是这么着，是完全在一块儿的三年，就你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啊。你这个不是这么仔细的观察，你这个师父你就不敢呐、到底是善知识是恶知识啊？师父收个徒弟是同样的，因为师徒关系最深呢。徒弟要入地狱，可以把师父拉进去。法师来说的很好，哎呀，说人家都知道，徒弟求师父很难呐、可是师父找个徒弟更难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。真正的要密法昌明啊，就还是应该按照这个折啊，不贵，有好多好多人啊， 而是桂里这个人真是个人呢、啊？就是这个事情啊，这个事情是这么重要，是要寻思，所以这个喇嘛就要依止依靠，就在这个地方待定了，不是见异思迁。又听说一个什么什么人，又听说一个什么什么，又听现在什么，是还是大家这个很容易啊，很容易被欺骗，嗯，所以这个很难。所以我们要选，就是要慎重的人，选了之后就要依止。依止开始是什么呢？就是自家行的前送自皈依，皈依法。这个将来再有年轻人学密啊，就可以从这个自皈依法学起，要潜心的念。因为这个四皈依里头，它一个最主要的就是，我皈依了佛，就不再皈依天魔外道了。啊，皈依了上师，不再皈依这个，不是皈依了佛天魔，我皈依了这个上师，我就不再去皈依另外的邪恶之事了。皈依了法，我就不去看皈依这些外道的这些书了。啊，我皈依了僧，就不皈依这外道邪宗。所以现在大家都是很乱的。在美国也碰见有的人一边供着佛一边供着大仙，呵呵，大仙也很厉害，从台湾从香港到台湾到美国佛堂里就这么供，你这么供，你这个四皈依就不清净了，那就不能再和这些个天魔外道啊，你再去礼拜恭敬啊，因为这个事就是说你这个信心呐、啊、不纯呐 啊所以这个是要从这个四皈依开始啊，也就是说从家庭开始修持。这个里头并没有谈四家行，而只提四皈依。这个四皈依里头就包括了、这个重要的意思。你就是专一指佛法了，专一指上师了。在这个地方不再动摇了，你这个地方你要再动摇，所以很多人修了一辈子，现在他要去修气功，他在劝人啊，这样子，他就相信这些外道的方法，他这些不动，不能专精专一，那这个你可以得一些现世的好处，身体健康，但是解脱就难了，因为你连四皈依都不具足啊，世心不退啊，就是我这个皈依上师佛法僧，我是坚决不再退啊，很多就是在退 啊这种例子很多啊，有一个老居士最后是到了晚年呢、跑到道教里头去了，就是这样，底下就发大菩提心了，所以发菩提心是修任何一宗的根本，而且发大菩提心，所以一般人只知道啊，我发了个慈悲心度众生的心，愿意成佛的心就是慈悲心了，这个也这些就是不以为是菩提心了，当然这是菩提心的一部分，但这不是大菩提心啊，大菩提心就必须有圣意体菩提心在里头，有大智慧，没有大智慧，你遇见了啊，自己进步了也会琢磨，自己修不进去了也会琢磨，就会退心，我这法子不行了，我换个法吧，啊，一山望见一山高，老心里的不安，修修这个想想那个，换换这个换换那个，啊，没有智慧，所以大菩提心 所以孔融密于咱们的经社的法本的很多圣行菩提心，圣行菩提心好些人不懂，就是两种菩提心，行就是行愿菩提心，慈悲度众生，让一切众生都成佛，这是行愿菩提心，还有一个圣义体菩提心啊，就是大智慧啊，啊，成佛也没有成佛之想，度众生没有度众生之想啊。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啊，我应灭度一切众生，而实无一众生得灭度者，这就是大智慧。所以要发这个大菩提心。那天不是说了吗？《楞严经》的话，王师菩提心修诸善法，是名魔业。你忘掉了菩提心，你修这个善法是魔的职业。很多人都是自己以为在修善呢，实际是魔业。他没有菩提心呢，他顶多有一点行愿菩提心，他不懂得圣义菩提心呢。说这个大菩提心呢，是一切的根本呢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，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之中，要增长我们的信心，增长我们的菩提心，这就是进步，别的不算。别的也可能有些进步，那都不是根本。所以若那祖师就说，你们这个汉人呐、跟我们这个西藏人不一样啊。你们倒是这个成就没有什么什么啊，这个没有什么什么境界。我们西藏人就是每年到年终自己检查检查，是不是更慈悲了一点，更明白了一点。所以更慈悲了一点，更明白了一点，就是信心和菩提心的增进，这才是修持的果实。你慈悲到了极点，明白到了极点，就是佛了吧？这个大菩提心你要广度有情啊，一切有情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要延迟境界。所以戒是根本，是宝塔第一层。不受这个戒，受了戒不持戒，叫做漏气。你这个杯子是漏的，你装什么东西一会儿就漏光了。你的修持就等于你装上牛奶，但是你吃不着，一会儿它漏光了，它是漏的。所以缺戒就成了漏气。那么大家呢，还没有，有的受戒，有的没有受戒，受了戒就千万不能破戒。所以我们在受戒之前也应当很珍重，要自个儿考虑，下最大的决心，不要图好看。哎呀，别人都受戒了，我还没受啊，别人都受五戒，我受三条，我好像我很丢人。不是，要负责任，你受这一条你就不要犯啊。所以不是有很多人只是说是这个现在在居士里好多有这个情况啊，人家都受菩萨戒了，我还不受，跟着就受。到底菩萨戒是什么内容他都不知道，说相似般若就是破戒，相似般若，你这个说法你不是真是般若，你只是相似。我就举个例啊，那个境界很高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叫密戒，也是如此，对吧？将来我们是应当受密戒，但是要做好准备啊，要下定决心，受了之后就不能犯，犯了之后都立即忏悔啊，这就不能什么，所以这个要持境界，对，要机身要成就，机身要成就的话，你这个漏气怎么能成就啊？啊，这个戒是宝塔第一层啊。你们又把它第一层戒定慧啊，戒定慧是就是这个这正对贪嗔痴啊，贪嗔痴是三毒啊，戒定慧是三无漏绝啊，所以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戒很重要啊，所以这个学密的人也应该先以五戒为基础，你不受戒，你自己干这五戒，先来约束自己。 啊，然后要受戒，然后要受这个密戒，密戒十四条根本戒，条数很少，但是原则性很强。违反了佛说的话就是犯戒，你这一条就够了。你都听佛的话，你还不成功吗？你不听就犯戒，所以这个密法的这个戒，它是真言的，应该说是啊，真言呐、啊。所以底下就要延迟境界以立根基啊，这是基础啊。常观十二支因缘，十二因缘，阿罗汉不一定，这个阿罗汉是从听到了法修持而成功的，叫做声闻。这个不用等佛来说啊，就是自己能够什么观这个十二因缘啊，能够正果的成为圆觉，也叫辟支佛，这都是小声。这个十二因缘就是从无名起，也是无名缘行，行是地，行缘是事，名色六入触受啊，受取有爱啊，这个就是这个后来就是生死忧悲苦恼了。十二支因缘从无名开始，什么叫无名呢？这个最初的人人本来是佛，就是最初的一念妄动，这一念妄动就是无明啊。所以不如实之真如法依故，不能够如那个实际知道真如这个法，它是不二的，是一，不觉就动了这么一念，不就是不是这个真如法一了，这就是无明。无明它的继续就行，行之后就发展成为阿赖耶识了啊，识底下就出来了名色啊六入啊，就有了眼耳鼻舌身了，有了眼耳鼻舌身触就要接触了，接触了就有所领受，就是受，受这里就有爱啊。这中间我可能还有所缺略，大致是这样，就有取啊，然后最后就完全就是这个生啊死啊。